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0号。我自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修炼14年了。过去曾在一家电子游戏公司担任行政幕僚，但是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地翻花样，就大力地这样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师尊的法理讲得很明白，但自己却因为工作轻松稳定，不想改变，怕吃苦等等人心，迟迟不愿意离去，直到参加2016年纽约法会，感悟到自己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回国后辞去了工作。当时我已经34岁了，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报考台湾经济部举办的国营事业职员考试。因为先生在媒体项目中工作，如果我考上就能有一份长远稳定的经济收入了。这个决定让公婆很高兴，甚至愿意赞助我们生活费，让我能够当个全职考生，专心把书念好。2016年底，我第一次参加国营事业考试落榜，因为我才刚开始准备，所以落榜是意料中的事。但一年后，也就是2017年底的我的第二次的考试又落榜，给我带来莫大的压力。公婆和父母每周打电话关心我的读书情况，话语中难免带着质疑，觉得我是不是离学生时代太远了，对读书生疏了，或认为我年纪太大，记忆力不如年轻人好等等。过年回公婆家时，公公脸色也不好，有时不跟我们说话，一看到我空闲下来就叫我赶快去读书。当时内心很疑惑，因为看过明慧网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文章中同修就是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好像没怎么准备考试，结果就考出好成绩。我当时每周都花很多时间在制作 RTC 的项目数据，怎么奇迹没有出现在我身上？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很多人心。第一，我有很强的有求之心，觉得自己做了讲真相的工作，师父就会加持我，让我考上。所以在准备考试上，自己并没有认真读书，觉得念就行了，但其实这是在走极端。就好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的法是宇宙大法，怎么能给我走后门呢？第二，自己内心总是平衡不好讲真相和读书的时间，思想中有一个念头想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花这么多时间准备常人考试，说不定今年就法证人间了。后来意识到这也是走极端。 第三，我意识到已经跟常人家人说要考试，自己却没有认真准备考试，是没有做到说真话，不符合真。而当自己没有调配规划好时间，接了很多讲真相的工作，自己心里其实会有时间和经济上的压力，心中会有所保留，反而读书与讲真相两边都做不好。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其实都是拿自己的积蓄工资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们要考虑个人的生活，不但要考虑个人的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活，要考虑别人。如果家庭的生活处理不好，个人生活处理不好，给讲真相造成的困难就会随之而来。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们生活都没有着落，吃饭都发生困难的时候，那你的心思一定要用在那个上面，讲清真相不反而受到了干扰吗？所以一定要考虑条件，你们的心我看得到，力所能及的做。师父的法让我认识到，如果我尽快考上国营事业后，家里就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自己也有了确定的工作，自己心能定下来，其实对日后讲真相是更加分的。学法是我最大的力量来源。我从2018年1月开始全力冲刺考试，希望自己在当年就能考上。然而面对迷茫的未来，内心总是会有不安和焦虑，晚上睡不好，早上起不来，一看到书本就想睡，感觉很难突破。在一次 RTC 值班拨打结束后，下午时间段的协调同修甲主动关心我的情况，他说起他最近跟同修一起背法的体会，感觉提升很多，热情地邀请我早上八点一起到 RTC 平台学法，学完法一起背法到十点。隔天我开始到平台和大家一起学法。刚开始的前几天，因为自己平常晚睡晚起，八点学法时还是昏昏沉沉的，直到背法时才逐渐精神起来。但就是这样，经过一两个星期，我有一种修炼如初的感觉，自己的内心感到平静祥和，转法轮里面的法理会浮现脑海，指导我的言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因为在修炼上放松，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每天固定学一讲转法轮了。早上学法结束后，再开始研读考试科目。原本觉得艰涩难懂的经济学看得懂了，我渐渐体会到读书的乐趣。在这之后，师父让我获得一份更适合我的经济学教材，也安排了一位已经考上国营事业的同修跟我分享他的读书方法，让我茅塞顿开，读书更有效率，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修去得失心，利益心。随着考试时间逼近，我希望能将更多时间用在读书上，因此我和几个项目协调人请假，但是周六下午 RTC 值班打电话以及周日晚上景点发正念，这两个项目的协调人却委婉表示希望我能坚持下去。而这两个协调同修互不认识，竟然都提醒我说得失心不要太重了。其中一个协调同修还跟我讲述在明辉网看到的文章，文章中的一个大陆同修一心只想着救人，后来被邪恶关押，他自己家里的田地荒于耕种，但没想到无人照顾的田地最后却长出结实累累的稻穗。所以只要我们放下心来，自然会有奇迹出现。但当时我却回呛他说，我的考题是申论题、计算题，我没念书怎么写得出来，又不是选择题用猜的，还有机会答对。但因为 RTC 星期六下午时间段值班人力很吃紧，加上我才只有三到四个人，其中一个同修很快也因为要去忙神运而需要请长假，人力会更短缺，协调同修很努力找人也找不到，所以我也只好坚持着。但内心却有很强烈的思想斗争， 想说自己电话打得不好，值班只是凑个人数消耗时间。抱着这种心态，电话果真打得很差。好几个礼拜的值班时间，对方总是一接就挂，没人接或设置。我电话打得很受挫折，总是硬撑到值班时间结束。直到突然有一次，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内心升起一股正念，真的非常希望接听电话的众生能够被救度，在心里祈求师尊加持众生得救。当时我试着用新的切入稿，讲得不太流利，没想到对方竟然听下去，最后还同意三退了。我意识到不是我打不好不会打，关键是我心里有没有很想要救人。这通电话中升起的正念慈悲祥和的场，让我内心非常感动，充满能量。感恩师尊赋予我救人的神圣使命，感谢同修鼓励我坚持参加值班拨打电话。我反思什么是得失心，得就是我很想得到这个功名，因为这个功名将带给我很多我想要获得的利益，包括经济的稳定、家人的认同等等。失就是我很害怕失去这个功名，因为失去这个功名，我可能又要再苦读一年，继续承受来自亲朋好友们的关心的压力。而现在我需要很多很多时间来准备考试以获得这个功名，但是参加值班讲真相也需要时间，所以每周能否腾出时间来参加值班，是在考验我能不能放下名利情。这种种看似很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放下他们，真的让我感到剜心透骨的难受。但后来想到，大陆同修是用自己生命安全和救度众生中做选择，自己的付出和他们相比真的微不足道。渐渐的，我的内心没有之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就是合理安排好时间，时间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考试前一天，我仍然上线参加 RTC 电话拨打半小时。考试结束当天，我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到景点发正念练功。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知道自己有很重的得失心，内心还是很难放下，心理压力逼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师父巧妙地安排了一位同修乙帮助我。同修乙的女儿之前参加过公职考试，所以她能理解我的情况。同修乙告诉我说，你就相信一切事情都是师父最好的安排。当时我反复思考着同修说的话，想着难道我2017年的落榜也是师父最好的安排吗？想着想着真的很有道理。是啊，2017年落榜之后，我2018年才能够有时间每天早上上线和同修一起学法背法，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系统的稳定的学法。透过这次机缘，又重新感受到学法的力量和美好。我再往深处想，为什么师父要安排我考国营事业这条路呢？过程中是要修去我什么人心吗？我发现自己依赖心很重，平时遇到有计算机数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我就丢给先生或请同修帮忙解决。但是考试要考经济学，我没有办法依赖先生或其他人，必须要自己去克服。我也发现我从小读书是为了考得好成绩，以符合父母的期待。考试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养成了功利心、投机的心理。因此，当考试时间越来越逼近，或读经济学遇到瓶颈时，我内心就会感到很挫折、很焦虑。这时候，我就会去看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曾经的倒数第一考上了研究生。文章中引述师父转法轮法解的一段讲法，你老想上大学上大学，你学习不好你能上得了大学吗？你不用老想上大学大学，你上不去不白搭吗？你不去想大学的事，你就努力学习好就行了。 你把学习搞好了，不就有了大学吗？有了研究生吗？就是这样个道理。看了同修的交流，我也告诉自己，不要去想结果，就认真踏实地去学习就好了。结果我原本最害怕的经济学变成我最喜欢研读的科目。最后，我反思自己内心最大的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怕没有钱，或是担心考不上还要再花一年时间。其实那个压力源就是希望能够在公婆面前争一口气，向他们证明我可以。这是一种名，而名的背后是情，期待他们认同我的人心。考试当天，我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加持，左踝骨不时感到热流流过。结果出炉后，我报考的考试类别报考人数最多，有将近9000人，录取169人，我排在十几名。我内心深深知道，是师父的慈悲看护与加持，同修们的鼓励和在法上的交流，才能让我在准备国营事业考试这条路上不迷失在利益得失中，仍然能够坚持做好大法弟子救人讲真相的使命，在磨难中向内找修炼心性，正面认识挫败，从而提高上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明慧资料修自己救众生》，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我与老伴是在1997年5月13日得法的，在此之前，我们俩真像两棵枯树，在苦海里，在生死线上挣扎着，若不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根本活不到今天。回顾师父20多年来对我们的慈悲救度，想说的话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啊。把修自己救众生的一些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师父救了命，又给了一双火眼金睛。在修炼前，我双眼患白内障、玻璃体浑浊、中心视网膜炎等症，省级医院的眼科专家嘱咐我，这种眼病没有特效药可治，只能根据视力的减弱不断的换镜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会越来越模糊，到伸手不见五指时，你来给你做手术。我从1976年起一直戴着眼镜，眼镜的度数愈戴愈大，随着眼镜度数的增加，镜片的厚度和重量也越来越大，鼻梁骨和耳朵也被压出了疤痕，真是活受罪呀。到得法前的1996年，视力已经很模糊了，戴700度很厚很重的镜子也不行了。幸运的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不仅眼疾好了，而且其他的病如脑动脉硬化、腰椎11至12压缩性骨折、冠心病心律失常、萎缩性糜烂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右肾囊肿、重度前列腺增生等10多种威胁我生存的顽疾都好了。说到净化身体，师父真是为弟子操尽了心。在净化期间，我有几天眼睛红肿发炎，怕光流泪，睁不开眼睛，行动困难，我就坐在床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有一天听着听着迷糊打盹了，有人拍我肩膀，我才醒过来，接着又听。我以为是老伴在拍我，因为家里只有我们俩，但我叫老伴的名字无人答应。过了半个钟头，他回来了，说是出去买菜没在家。我恍然大悟，才知道师父为了给我净化身体，一直守在我的身边。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经过这次净化之后，我的眼睛由模糊变清亮了，戴的镜子也由700度降到了300度，尤其意想不到的奇迹也出现了， 竟然不戴眼镜就能看转法轮了。原来不戴眼镜既看不成书，也看不清路上的行人车辆。现在出外骑上燃油的动力车，看得远，看得宽，视野开阔。现在长时间上明慧网操作电脑也毫无影响。我老伴的视力原来很差，走进修炼后也越来越清亮，不戴眼镜能阅读小本转法轮，能配合我校对五号字的真相资料。我们俩原来无药可治的眼疾，完全是师父帮我们修复好的，是大法重新给的光明。现在我们悟到，是师父给我们换了一双学法修炼、证实法、分辨善恶、救度众生的火眼金睛啊！我们只有用心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父呀。二，紧跟正法进程，注重实修，整体提高。明慧网每天都有大量的修炼交流文章，我每天都要把当日的文章下载下来认真阅读，有些文章真感人，看着看着就流泪了，知道自己差在哪儿了。例如去年年底曾一度学法不够认真，没有注重实修，上楼梯腿有酸痛感，就想年龄不饶人，该住一楼了，就托人帮买房子租房子，听说老年公寓是平房，又准备托人去联系，结果房还没找好，老伴就被毒柜砸伤了腰。2018年正月初九那天，我正在看明慧网，突然一声巨响，房子都受到了震动，我以为是发生地震了，喊老伴，老伴在边间屋答应说快过来，我连忙跑过去一看，天哪，两米多高重叠三节的组合毒柜，上面的两节倒下来，重重压在老伴身上，柜子上放的重物落下来，砸在老伴身上，又落得满地都是，我赶忙用尽全力才将柜子撑起来。老伴身子瘦，体重才70多斤，这么重的东西撞击了他，真吓我一跳。砸在老伴身上的毒柜一节就有70-80斤，是前不久有两个小伙子一节一节抬上来的，两节100多斤，还有柜子放的重物。我忙问怎么样，他说没事，是师父保护了他。我忙说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老伴一个多月下不了楼，在向内找的过程中，阅读了几篇有关图享受而买房卖房的明慧文章，我这才明白自己是随波逐流了，没有走在神的路上，把自己当做了常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受到了迫害。找到原因后，就天天反复看师父在广州、济南、大连的讲法录像，听明慧广播中的修炼园地、绝处逢生和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的广播节目，并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加强学法练功，真修实修，一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不能把自己当作病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九月金秋季节，农民在稻田收谷，正是向他们讲真相、发资料的好时刻。老伴的身体虽然还没有恢复到21年前师父给其净化后走路生风的最佳状态，也和我天天冒着烈日出去向农民发放真相资料，仅5天时间就去6个乡镇的10多个村向农户发放明慧期刊185本、三退与平安等真相传单805张，所到之处很受欢迎，许多人拿到资料当场就看了起来，这种世人等待救度的场面给老伴增加了救人的劲头，连续下乡也坚持了下来，上楼也增加了力度。我们悟到，是弟子做三件事时，师父在给加持、给力量、给鼓励。三，转发明慧资料，广泛救度各界众生。我就以下列方式向不同群体和各行各业转发着明慧网页文章。一，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劝告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别犯执法违法的错误。前年我们当地出现了警察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家中进行骚扰，强行录像录音，要电话号码， 填写某教人员登记表，讯问个人信息。针对这种违法行为，我们把明慧网发表的上门骚扰是执法犯法的行为，给中共人员看中共的文件，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写给公检法司工作人员的信等网页文章，分别全文排版成 A4 纸格式的，并分别加上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图片，发给邮寄给公检法司、610、政法委、国保大队、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阅读后有所觉醒，停止了骚扰行为。二，向各行各业、各不同群体转发不同的真相资料，广泛救人。有缘人分布在各行各业、各不同群体之中，要救有缘人，就得向各行各业、各不同群体转发不同的真相资料。例如 A， 现在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多数家庭都有上学的孩子，当父母的都想叫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但不少家长和子女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由于大法能开智开慧，我们就把明慧网上倒数第一的学生考上了研究生，曾经的差等生考上了高等院校，真心念大法好，中考得福报等网页文章，全文编辑成真相传单或专题小册子，向这类家庭发放，很受欢迎。不少同学明白真相后，退出协党团队得福报，一举考上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 B， 现在常人中得各种无药可治之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救度这些人，我们平时就把明慧网有关祛病健身的网页文章收集在一起，遇到什么病人就针对他的病情制作一份真相资料，很多人看后不仅觉症好了，还走入了大法修炼。去年一位60多岁的农民因得胃癌，胃被全部切除，成为无胃的人。人无胃怎么活啊？全家人哭得不行。我们得知后，就把魏太太无胃的奇迹和明慧网成念法轮大法好，晚期胃癌患者好了的网页文章转发给他，并让他认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结果同样出现了奇迹。我们写成稿件无胃患者的重生之路，已被明慧网发表。我们既是明慧网的发行员，又是明慧网的通讯员，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C， 针对交通事故转发明慧救人资料。我们这里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迅速增加，不断发生交通事故，有时一天发生多起车祸，造成悲惨伤亡。我们就把明慧网上有关车辆驾驶人员身带护身符、认可大法做三退、成念法轮大法好、车行万里都平安的神奇事迹，编辑成交通事故太频繁、平安秘诀送你看的真相传单，大量散发，人人都爱看，减少了车祸的发生。第一，我们这里修炼法轮大法的大都是年龄较大的老人，有人认为老人文化低，我们把明慧网页中专家教授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大量转发，扭转了一些人的偏见。对于转发的真相传单，我们尽力在首页标题的下方或标题的左右方配上与文章内容一致的图片，使其图文并茂，吸引读者，所以很少被人丢弃。例如在转发蒙冤司法女警给同行们的一封信时，我们就从明慧网上摄取了女警崔慧芳本人的一张照片，放在了标题的右侧，显得文章更真实而严肃，评价很好。上述做法还不够规范，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不修口随便给同修建议带来的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8日。近期在明慧网上看一些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从中看到我自己当年的影子，显示心不修口，随便给同修建议，没有意识到不在法上，给自己与同修带来了磨难。两年前看到一位刚刚结束四年刑期出狱的同修，讲起狱中情况滔滔不绝，他如何帮助同修，如何指出同修的不足等等。据他说，他在监狱开辟的环境很好，可以和同修说话。他这种喜欢表达的状态，活脱脱一个当年的我。看到他沉浸在自我世界里，我准备有机会和他说说我的状态，结果几个月后，同修再次被绑架，又被非法判刑。下面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对磨难中的同修有一点点的帮助作用。从1999年7月起，我就被邪恶反复绑架、抄家、劳教、关押，每次被迫害，虽然都不配合邪恶，但坚持的也很苦很难。更可怕的是自己始终不知道究竟漏在哪里。每次我被绑架，周围的同修都很吃惊，认为我是同修们公认的精进的大法弟子。我的几篇投稿都被排在明慧网交流文章的前面，每天学法至少两讲，三件事也在做。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的，由于自己文笔好，表达能力强，无论到哪个小组学法，我都会成为交流中的中心人物。我能在接触的短时间内指出同修的不足，帮他们找到解决的方案，成为那里的小协调人。有的同修甚至提出某某指我说两句，好像我不说几句就不过瘾。就这样，身边同修有事儿都想找我商量商量，而我也来者不拒，口无遮拦，自认是在法上。有一次，一位同修正在犹豫是否要办医保，同修的工作单位原则是自愿办理，不强迫。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让他办，而他本人认为修大法没病，所以拿不定主意。因办医保每年要缴费的，恰好他遇到我，就让我拿主意。我想都没想就说，那就办呗，你现在没有病，将来说不上哪天不精进就有病了。到那时你再自费看病，你家中不修炼的人是不理解的。结果多少年后，不幸被我言中了。在一次小组学法结束后，他第一个开门往出走，被门外蹲坑的十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拎着衣领接了回来，因此得了心脏病，开始住医院。倘若在今天遇到让我拿主意的事情，我会说，按法的要求去做，你觉得应该办就办，不该办就不办。至于办医保对错，姑且不说，作为修炼人，不要随便给其他修炼人做主，真正能给修炼人做主的只有师父。十年前在学法小组里，一位年轻的女同修不结婚，她母亲是同修，很为她着急，想让她结婚。我听到后就说，结什么婚，哪有时间结婚。不知道是这句话起了作用，还是她自己压根就不想结婚。至今这位同修快奔40了，仍然未婚，由于工作努力，在单位职务职称不断的提升，连学法的时间都被挤没了。这事儿要搁到现在，我是不会发表意见的，他该不该结婚自己决定，其他同学的参与都会扰乱师父给他安排的路。几年前一位同修被绑架，家人给警察送去3000元钱，恰好同修血压很高，派出所警察借坡下驴，既然收了钱，也就让家人把同修接回家了。回来后，同修听说家人给警察送钱了，觉得是给邪恶输血了，自己有污点了，就在我面前放声大哭。那时我看到同修情绪激动，满脸通红，显然是血压在往上升。我是医生，为避免刺激而发生脑血管意外，我立刻说，这不是给邪恶输血，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哪个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送钱赎人的。这种完全不在法上的劝导，的确让同修安静下来了，可我是在误导同修。过后我也没去纠正这种不在法上的观点。如果今天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在刚刚被绑架回家的同修面前指责他该不该签字的问题，以致使同修在我面前情绪激动，血压升高。被绑架签字的同修都会慢慢在法中归正的。 还有很多很多，不一一例举了。自己这个漏是不是很简单又很可笑？就是自己喜欢表达嘛，就是这样一种毫无察觉的口无遮拦的表达，让旧势力借口纠缠了自己十几年。其实这种不在法上的表达，就是误导同修，就是乱法了。明慧网交流文章说一位同修不在法上的行为，我身边有一同修怕其想不开，劝那位不在法上的同修说，你不要想不开，他在网上报道你的缺点是给你得呢。像这种不在法上的口无遮拦的随意劝导、随意点评、随便建议等等做法，在学法小组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人的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等各种执着心，都可以在这种口无遮拦的表达中发展壮大。他们依赖你的这种不在法中的表达而存活，因为这些心都是通过不在法中的表达才能体现出来。旧势力就凭着你的这些心而长期的纠缠，让你时时处于利剑悬头的感觉，而你却不知道对手在哪里。三年前，我意识到这一情况后，我就开始修口。我把修口那段法背下来，经常背，并且渐渐地减少与同修接触表达的机会，推掉了所有依赖我的同修见面的机会。而同修要让我给个建议，我就建议和我一起学法，法学过了，他自己就有了主意了。对家中常人，我也改掉了随意点评、随便建议或应声附和的毛病。只要不是涉及讲真相的事，我基本不参与。三年来，我平稳地做着三件事，邪恶在我面前就像消失遁形一样，片警也不再给家人打电话骚扰了。个人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背法的几条经验和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于2013年开始背法，当时是因为学法不入心，干扰很大，于是开始背法。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听说背法很好，立即就下决心开始背了。我总结我背法有几条经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次背法时就要背准，不要漏字、添字或错字，因为背一句时就要在嘴里反复重复多遍，当时背准确了，也就打下了一个精准的基础。沿着这个习惯背下去，待到后面背得熟练时，会发现每句话背得都很准确，这样一段一段背下来，就很少有出错的地方。但这样的缺点是第一遍或前几遍背得较慢，但不要急，基础打牢后，以后会背得很快，比后面发现有错误再去纠正要省时好多。且这么严肃的大法，我们怎能把它背错呢？我觉得重复记忆效果很好，第一天背完的一页，第二天我会把第一天背的最后一段复习一下，然后再背新的。第三天一开始，还是先把前一天背的最后一段复习一下，依次滚动地背下去。这有什么好处呢？当背整本书第二遍时，发现每背到第一遍背了两遍的段落，就觉得这段比其他段落熟练得多，背得不那么吃力，很容易就背会了。同时每隔几段就出现背得熟悉的段落，无形之中降低了难度，并增加了背法的信心。于是我第二遍还是延续这种习惯，当背到第三遍时，我就把昨天背的那两页全部复习一下，再背新的，逐渐的也就越背越简单了。所以我觉得背法也不是很难的事。当我尝到了重复记忆的好处时，我每天背的新的部分的内容就只背六七分书， 等到第二天复习时再背两三遍也就比较熟了。因为我发现这样背法比当日一次性背熟效果更好，因第二天背时能发现昨天号出错的地方，然而第一天却没意识到，就针对这地方多背，也就全背下来了。这两种方法用时差不多少，但后者记得更扎实。现在我背了第八遍了，感觉背起来很轻松了。可能就像有同修说的，当背到第十遍时就基本能背下来了。背法使我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好了，有的人讲几句就同意退了，那是因为背后有法的支撑。记得有一天背法时，感觉身体从脚底下往上一阵一阵的，我跟丈夫说是不是地震了，他说没有，但我的确频繁地感到地面一阵一阵的，不背法时就没这感觉，可也没听别人说发生地震了呀。大概持续了四五天就消失了。还有一次，我比较熟练地背完了转法轮中的玄关设位的章节后，当日我的天目就看到东西了，而且次日晨起，我的皮肤从未有过的像绸缎一样的光滑，几天之后又消失了。再就是不要赶进度，不要有完成任务的心，背时要体会每句话的意思，不要为了背法而背法。我先前背法时都要设定目标，一天背三页或四页，这样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是有求之心，但还不自知。背法时因心很急，觉得背完了法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一次我察觉心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堆在那里堵得慌，仔细一琢磨我现在的状态，发现是急心在那里作怪呢，脑袋也跟着很紧张，一点都不平静祥和。我想这哪能行，我告诫自己心平静下来，用手敲打着胸口都无济于事。于是我发正念，灭这颗完成任务的心，急心不敬师不敬法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经过几次正念下来，我背法再也不急了，法理也不断显现出来。因背法时是把一句话反复重复着念，直到记住了为止，所以先前学法有很多不很明白的意思都在背法中渐渐明白，所以背法真是学法和学透法的好办法。也许有的同修对背法现在还持畏难情绪，迟迟不能下决心背法，殊不知在你犹豫彷徨的几年中，你如果早下了决心背法，就是背得再慢，也许到现在也背了一遍或两遍或多遍法了。这里提醒同修，路在脚下，就像行程一样，如果总在那儿观望彷徨，从北京永远也到不了南京。然而我们迈开步子开始走的时候，就离南京越来越近了。背法真的不难，读法读一百遍，只要你没有意去背，其实也背不下来。但当你有意去背的时候，这句话你念十遍就背下来了。从现在开始背法吧，十天后你已经会背五页或十页了，一个月下来，我们脑子里已经刻下了伟大的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七旬以上老年人被非法判刑迫害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7日。有一段时间了，经常有报道哪个地区的七旬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了，哪儿有80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了等等。
最令我震惊的是，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九位法轮功学员误判，包括两位八旬老人、四位七旬老人，其中一位竟然89岁了。中共邪党对好人的种种迫害，一方面暴露了邪党的邪恶、残暴、阴毒，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反思什么？应该向内找什么心？悟什么？看到这类报道后，我曾向内找自己，让我看到我有什么心。我回顾自己被迫害时的心理状态和心中想什么，从中悟到，当被邪恶迫害很痛苦时，看到有年龄大的同修可以减轻迫害，表面上看少受点罪，年龄大的常人可以受到一些所谓的照顾，人心急起，想我如果年龄到了这么大该多好啊，没有用正念反迫害，反而用人心想减轻或躲过迫害，这是多么不好的人心啊。有一段时间了，看到过相当多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的迫害都在一定的时间内，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曾有一位同修说过，我都这么大了，他指邪党能把我怎么样，怕什么？言外之意，因为年龄大了，邪党不能把他怎么样。我身边曾有一位这样的老年同修，80多岁了，讲真相的过程中也多次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派出所多是因为年龄太大了，吓唬吓唬就把人放了。我悟到这是一个强大的执着和人心，不是因为在法上正念正行，邪恶不敢动你，而是利用年龄大了，常人中对老年人的照顾或忧抚之类的而躲过了，一次两次可能行，而形成了执着和观念却没意识到，这可不行。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在利用人的可怜怜悯心，甚至是否有在钻人的善良的空子去躲过迫害，而没有实修心性，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在依赖常人反迫害？我们是在修炼，而修炼不是常人的理能衡量得了的。我曾与同修交流过对此事的看法，同修也有同感，并且有同修也对同修说过，你都这么大了，他指邪党能把你怎么样。我也曾听到周围有类似的言论，看到前一段时间很多这类老年同修被迫害，那么这种想法人心在今天的大法弟子中应当有一定普遍性了。而据我分析，在师父初期传法的时候，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为止，30至五六十的弟子应该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到今天反迫害走过了20年了，这部分弟子都到了大陆退休的年龄，而且年龄都在50往上，直至七八十岁，并且这部分弟子起到了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主力作用。个人认为，这部分都是老弟子，师父对老弟子是倍加珍惜的，而邪恶对老弟子的迫害那更是严重的，每一个人心都会带来相当大的迫害甚至损失。那么作为老弟子，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到了正法快结束的时刻，哪一个大面积或带有普遍性的迫害都不是偶然的。大家对这种迫害，相当多的弟子还找不到根源所在，大家甚至对邪恶这么迫害感到无可奈何，怎么会这样啊？到底怎么了？师父在法中明示我们，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修炼人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是不看重年龄大小的。过去的修炼文化中的修炼人有很多都是七八十岁， 甚至是更大年龄才开始修炼的，修成的也比比皆是，跟世间的年龄大小无关。那么一个人这么想，两个人这么想，这么多同修都这么想，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在依赖常人反迫害？旧势力看见了，那么邪恶也看到了，这么多大法弟子在这方面没有修啊，没跟上啊，还认为与己无关啊，还是一团糊涂啊，那不正好利用你们的糊涂强加迫害吗？这不正是邪恶玩弄法律大搞迫害的借口和把柄吗？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在给邪恶提供下手机会吗？不是我们在滋养邪恶吗？为了去你们的心，为了你们修上去，他有借口啊。真正的修炼是修心性，直指人心，这点对大法弟子来讲，对真修者来讲是非常严肃严格的。在现实社会中修炼，尤其是现今中国大陆已进入了常人所说的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的照顾、优惠、优待、优抚等等，包括现今邪党的所谓法律中，也有对超过75岁的老年人都有所谓的减轻处罚等。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尤其是老年大法弟子，不能混同于常人中的老年人，修炼中连老的概念都应该去掉，更何况用我年龄多大了，不能把我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了的人心。修炼是有标准的，大法的标准永远不变。一点浅见在同修的鼓励下写了出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还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同修注意不要流于表面形式的忙，参加拨打黑龙江省项目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日。这次参与全球电话组针对黑龙江省大庆和哈尔滨的专案拨打，感触很多。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国内黑龙江省2018年11月份对法轮功学员的大面积抓捕，我们今年3月份才轮到拨打这个专案，很多同修仍被关押在拘留所里。虽然 RTC 平台没有针对公检法这些机关拨打真相电话，但是拨打的其他重要的单位和对当地民众广传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也是在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协助他们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明慧网传来的案子当然都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感同身受，现在还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们处在多么紧要的关头，警察在搜集他们所谓的罪证，准备着非法开庭并判刑，这重要的时间点和紧急需要海外同修正念援助的情况下，如果海外的同修认识不到这个重要性和紧迫感，打起电话来就会没有尽头。说白了，国内国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海外同修因为脱离大陆的邪恶环境，就容易对国内同修的处境无法感同身受。表面安逸的环境正是邪恶针对海外同修迫害的狡猾手段，使同修对如此重要的项目拨打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不急迫、麻木、不用心等。其实当我们看到大陆同修仍在遭受邪恶的迫害时，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急迫呢？
原因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被邪恶严重干扰的状态，才会有这些感受。我建议拨打项目前，要去明慧网看一看相关的报道，了解一下情况，这样就不会糊里糊涂的，知己知彼，也能针对不同的地方和人有更多的拨打智慧。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哈尔滨第二看守所的现状，大纪元上面都有报道，被抓进去的女学员一般都会被强行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的搜身，其下巴被人用力捏着，张开嘴检查，双腿劈开的同时，两臂被两名犯人强行架起，在原地蹦三下，检查大小便处是否夹东西。在律师会见和办案警察所谓提审之后，只要走出监舍再回来时，犯人就按照狱警的旨意，每次都要把法轮功学员的所有衣服扒光，让他们在地上蹦跳，进行人格侮辱。在押人员每天从早到晚都要遭受牢头、狱霸们，即牢头、犯官、职业岗犯人，不断地随意殴打、谩骂、体罚、欺侮，晚上睡觉不许平躺，不许翻身，后半夜统一翻一次身，睡觉时一个紧贴一个的侧躺，头抱脚，一颠一倒，互相挤得上不来气，被强制像刀鱼一样侧立着，腿伸直睡觉。这种姿势躺下后，两条腿和两边胯骨被压得整夜跟上刑一样疼痛，根本睡不了觉。这个报道是2018年5月4日的文章，不是什么好多年以前的报道啊。修炼不在表面形式，修的是内心。海外同修要注意，不能注重表面形式。我参加了什么项目，什么活动我都参加，看着都没被落下呀。一天忙忙活活，从早到晚，时间过得挺快的。又到时间了，晚上睡觉早，早上起得晚等。修炼人的应有精进状态和勇猛修炼，不断突破层次的尽头哪儿去了？众生急盼得救，眼睁睁等着我们的时候，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啊？不是应该比他们更加珍惜他们的生命吗？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生命的来源和来世的目的。师父说，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有没有急得不行啊？海外同修处在安逸，修炼不抓紧，自己过好日子就行的状态，就是极度的自私，没有起到在海外配合好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作用。修炼要看自己的内心，自己处于什么状态，自己是最清楚的，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